们先以电祷告。主啊，我们敬拜赞美你，在新的早晨你给我们新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的时候，叫我们在你面前有更深的交通。多谢我们的主，你因为你等候我们，向你有更大的回应，因为你把你的丰盛来向我们倾倒，你的荣耀的心意我们甘心乐意的来寻找。现在我们仰望在你主的手里，愿你全能的 膀臂来带领我们走主你自己的路。愿我们众人都在你的光中见光，我们需要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救我们脱离地上的限制和捆绑，叫我们这般在你面前蒙恩的人带进你自己的得胜，因为你已经胜过一切。我们仰望你今天早上再向我们说话，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到你的面前，愿你用你最深的恩情恩典来保守我们，就是你已经进入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但愿主你叫我们在生命中来向我们彰显你自己。主啊，我们仰望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小小的圣经，我们先看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三十五节，八章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然后我们再翻到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我们先看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儿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诺言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相信弟兄姊妹查考启示录这本书，所以你在这一节刚读的圣经应该很熟悉，因为这一节的圣经，相似的圣经在这第二章第三章里不断的出现了七次。启示录主向教会所说的话，在末了每一次都是用这一句话向教会说，所以我们说这一句话里面的内容和要求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早上我要跟弟兄姊妹再分享，继续分享我一直在交通的心事里再向前交通多一点。我们说我们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上面，我们来注意是主耶稣的再来，叫提醒我们好好的在主面前来预备，还等候主在回来的时候我们与他相见。在我们在这个末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个信息，因为神在我们面前所等候的不但是我们个人在他面前的长进，同时也是要教会的建造完成。在我们看到在人的短缺里面，在教会的开始到一直到现今，我们可以再去满足神的心意的时间是否是比较短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教会怎么可以按照神的所需要的来去长进，来去满足神。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或者在我们眼上看见的事情上是叫我们有点失望，在神的自己的管理之下，神有自己的方法去把教会带进去他自己所心里所需所要，所以他向我们指出他要的那条道路。所以我们看见教会的成长和到最后的完美是按照两件事实，第一件就是 教会的人数，得救的人数要满足。第二是基督的身量要在教会里面成为的大道成熟。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因为主已经向我们指出了教会大道成熟的道路。我们更感谢我们的主，要将教会长大到成熟，基本上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而是靠着主自己已经做成功的事情。传福音是我们的工作，但是叫人得救是主自己的事。我们追求教会的成熟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把教会带到去成熟的那一点是主自己来负责。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教会在地上不论遭遇到这么多的困难拦阻和阻隔，或者是人自己教会也在神面前也有很多的堕落失败，但也一切都不能阻挡神在教会里面所要做的工作的进行。这一件事是我们最不容易理解的，所以主向我们说了很多的话，特别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那里向我们说了很多的话。虽然是说了很多的话，但是归纳起来还是一句话，就是一个要求，就是这个要求就是那清心爱主的弟兄姊妹可以把被神带到去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得胜的者，然后接着这些的得胜者把主的丰满带进教会里。所以我常常向弟兄姊妹这样的说，就是关于得胜者把主的丰满带进教会的时候，相信弟兄姊妹会理解得到得胜者是怎么样把主的丰满丰富带进教会里去。就弟兄姊妹，你晓得你怎么样得救，但是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呢？你怎么知道得救了又要怎么去走主的路呢？弟兄姊妹，我们有了主的生命，是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去行走成长，但是你怎么知道这条路，你怎么知道又的方向去奔跑，然后向着这个方向去走呢？弟兄姊妹，当你面对这些实质的问题，你就发现一件事，我们可以走在这条路上完完全全是根据神自己的话语的指示，也是神主自己生命的扶持，我们也晓得这件事。但是弟兄姊妹，有没有再进一步的留意，你怎么真正的知道？你说我自己看神的话，我们看约翰的书信，我们看保罗的书信，我们是从使徒们接过来，向神在哪里接过来的启示。感谢主，这一切都是我们所经历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彼得？你有没有见过历史历代的众圣徒呢？我们说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见过这些信徒，我们的日子是那么短促，他们的日子也是很短促，所以我们是没有机会相见。但是我们感谢主，我虽然没有见过彼得，我也没见过保罗，我也没有见过众使徒的面，但是他们在神面前所承受的启示成为了我们的一份。如果我把范围再扩大，也包括了旧约里所有的圣徒，甚至那我们没有见过的众圣徒是太多了。但是感谢主，他们在神面前所承受的祝福和恩典都已经成为我们可有的一份。弟兄姊妹，你如果可以了解这个，你就明白得胜者这个功用。得胜者是少数的，但是他们所承受过来的是成为众教会可以所得着所成为供应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弟兄姊妹，你可以了解这一个事再深入一点的，谁是得胜者呢？得胜者的基础在哪里呢？根据什么我们可以得着得胜者的功能呢？我刚刚信了主一个月，我有没有资格成为得胜者呢？我或者我已经信了主五六十年了，那我是不是已经太迟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呢？弟兄姊妹，这些是一些很具体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如果是要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的办法去成就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可以说我根本没有条件去符合这些的事。但是主的要求并没有跟我们说你信了主那么短的时间你没有资格做得胜者，因为主提说这件事的时候他的门是打得敞开的，你如果想做得胜者你就可以成为有机会成为得胜者的范围。那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可以成为得胜者呢？在我们还没有去看成为得胜者这件事之前，我们需要先明白成为得胜者的那个根据是在哪里，然后我们才去看得胜者的表现是怎么样。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有一个错觉，错觉就是说我们以为我要做到什么什么的地步我才可以成为得胜者，或者说我要对属灵的事认识到一个怎么的地步我才可以有资格成得胜者，甚至我们会说我们要在属灵的事上经历到什么个地步我才可以算为得胜者。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很简单的事你需要掌握得到，是一切关乎出于你自己的都不是和主有关系的。所以不是你做了多少，你认识多少，你知道多少，你经历多少去衡量。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定要有多相当的认识，我们也一定要有相当多的经历，但是这一切是我们的本分，但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不可以用靠着我们应当的本分去达到神所要的目的。你尽了你所做的，那只是你尽了你的本分，但是不会，你不可以因为你所做的你尽了本分而夸你可以尽到神所要的。所以得胜者不是他们所成就的是什么，是也不是他们到的阶段是什么。我们知道得胜者的基础我们要留意。我相信你在我们一开始看罗马书第八章那段圣经，你就看到一个的答案。因为在环境里来说，在环境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拦阻，很多很多的限制，特别是在神在地上所做的工作上。果然在正面的来说，这是一件很伟大很大伟大的事情，我们是要向神敬拜。但是我们知道神一开始他的工作手底就一直在那里抵挡他的工作，所以你一开始你会留意得到，因为为什么我一信主了那么多的困难呢，那么多的挣扎才可以信主呢？你有发现你在你要很多的追求里面，你经历很多的挫折。弟兄姊妹，你明白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过程，那我们感谢主。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里有那么样的寻找神，主说你寻找就必寻找到，祈求就必得着，敲门的就给你开门，这么样的事实在我们身上的发生，没有因为仇敌所引起的很广的抵挡，也有起了任何的阻碍。那原因在哪里呢？就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刚才读的那段圣经，是叫我们看到一件事实，不论环境是怎么，无论人和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是寻找他的喜悦的话，神就叫我们站在得胜者的地位。而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地位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段话，是这个很多很多的难处在哪里，但是到最后他点出一个事实，他说是我们因着基督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得胜有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不但说你可以得胜，但是不但你得胜，而是你的很多很多很大的得胜，得胜到一个超过你所能有的。什么是得胜呢？你说得胜就是仅仅的得胜，但是神叫我们看见我们有个基础，这个基础叫我们是得胜有余的。大概两个礼拜前我在报纸上看见一个新闻，我们去 去年的奥林匹克的奥运会运动会那个100米的那个冠军，他不单破了世界纪录，也破了很多。然后这个同样的这个冠军在运动会里，他就跑的，他是得胜了，他拿了将军，他是得胜了。但是是不是得胜有余呢？不是，他因为他在这个第二次的运动会，他破了自己前一次的那个记录，所以这叫做得胜有余了。所以你看到这一个得胜和得胜有余是那么大的分别，这根据主耶稣复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已经借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基础，我们不但可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而我们可以得胜有余，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主耶稣成就的那件事，我们是享用主耶稣所做成的。所以当我们要做得胜者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支取耶稣基督的得胜。如果没有基督的得胜，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的资格可以说得胜，更不用说是得胜有余。肯定的，我们会给撒旦来击倒，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的位置上，是撒旦点我们也点不到，因为他把我们放在得胜有余的位置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弟兄姊妹可以领会这个得胜的基础的时候，我们转过来去留意什么叫做得胜呢？就着我们过去的交通，你应该知道那个答案。那个答案就是说，你是活在基督的生命的管理下，那个就成为你的得胜。不是你自己的挣扎，不是你自己的努力，而是你的顺服，顺服自己到主的生命的管理之下，让主的生命来指导我们去生活。我需要选择主的，我们就按着主的生命去拣选；需要拒绝的，我们就按着主的生命来去拒绝。我提到活在主的生命里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按着我们的本性，我们天然的这个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是不会管选择神，我们都是选择神以外的东西。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我们认为神以外的事情才可以给我们满足，所有在神里面的东西都不是我们喜欢的，因为这是和我们天然的生命是相反的。天然的生命一直是在求自己的满足，你要寻找自己的满足，你就不用谈公义的问题，你不用谈圣洁的问题，你也不用去考虑正当不正当的事。你所寻的就是说，这件事对我有没有利益？如果是有利益的话，不论那么多的困难，你也去拣选。但是如果这件事对我没有利益的话，无论你怎么催促我，我也不会去动。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天然的那个倾向。但是感谢我们的神，当我们进入基督里面的时候，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从基督里面的生命，就我们享受到生命的供应，享受到生命的扶持，也尝到生命里面的管理。一切从生命里来的东西，当我们领会的话，我们就不再计较我们的得和失，我们只考虑到一件的事，主的心意有没有得着满足。所以这就是我们按着主的心意来去追求成为得胜者的实际。现在我们回到来看，特别在教会的建造的这个过程里，主所要求的得胜者，那最需要焦点是在哪里？我们的想法里面也就是说，这颗属灵的饼格一定分不开。我们要承认一个属灵的饼格是有亏欠的，它是很难在神面前作为得胜者。但是我仍然要指出，但是如果有一个是品格的属灵的品格是有相当的地位，但是他站在一个不错的位置上， 他的属灵的品格也帮助到他成为得胜者。因此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件事，特别是看到那七封信，我主向教会七封信所说的主要要求得胜者是在哪里，主所留意得胜者的内容，具体来说就是站在哪一个地位。你站在哪里好像就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是其实在任何的事情来说，这个地位是十分的重要。在属灵的事上，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在属地属世的问题事情上，这也是一个十分大的问题。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当我们再来看这个得胜者的问题，在这七封信所提说到的问题，七个有七个内容，七个不同的教会面对七个不同的情况，但是那个得胜者不是在乎那不同的内容或者不同的环境，那问题是在你这不同的环境里，你的选择是怎么样。那七封信所表达的七种的属灵的事情，他们的内容是不相同，他们的表达也是不同，但是有一样是相同的。在哪里是相同呢？就是借着各种的环境你叫你离开神，所以就看到你站在哪里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以弗所书教会，以弗所教会，以弗所的堕落是十分难堪的，因为从外表来说，他们的当时的情形和他们起初的情形好像没有分别，但是主说你们错了，我们觉得还有点为难。如果我们读圣经只是看字面的，我们就会觉得很为难，因为以弗所曾经做的，他们现在还在做，他们没有丢去他们从前所行的，他们一直在维持他们从前所行的事。如果从前他们所做的是神喜悦的，那为什么现在做的时候主会责备他们呢？那你就留意到一个问题，从前所做的时候是为了爱主去做的，现在所做的却是在 为了维持工作而去做。那很清楚的，你就看到还有同一样的形象，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你做的目的在哪里，站的地位是在哪里。所以这里很清楚是说，你是拣选主还是不是拣选主。你说我还是在做以前所做的，但是以前你所做的是你从心底里向主的爱而做的，你做出一切是为了叫主得荣耀，现在你还是在做同一样的事，你说这是从前弟兄姊妹所开始做出来的，我不可以现在把他们改过和损失了，我现在做得好我的名字就给保留，我做得好我可以得做更多的称赞，所以我现在做不是为了主，不是我的爱，而是维持我自己的位，我自己的地位而去做。我们个人是可以这样，整体也是可以这样，所以在这样情况下，主指出说你们错了，你错在哪里？主只是提一句话，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去了，你把最高的爱心的对象弄错了。从前你是爱主来去做这一切，现在你是爱自己而去做，这弟兄姊妹地位已经错了，你服侍的目标和对象的内容也错了。在这样的情形下，主向教会提出，如果要有得胜的，换句话说，如果有弟兄姊妹你心里面很清楚知道这条路错了，无论这条路在过去曾经给人带过什么多的祝福，但现在你错了，既然是错了，你就不要停留在那个错的里面，必须回到你起初那个地位上去。弟兄姊妹，这是以弗所的问题，你找到这个原则，你看到七个教会的那个原则都是同一样的，比如说推雅推拉教会，或者我们再先提别加摩的教会。别加摩教会从外表来看他们很有成绩，但是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在那里，你看人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当，主在那里却指出他们的问题。他说在别加摩教会里有了撒旦的住处， 别加猫教会是人意代替了人神的意思，特别是在尼格莱党一党人的教训里面，是想将罪恶带出来。外表来看，这个教会有很威煌、很吸引人的地方。别加猫教会的主题走了样，他们所尊重的不再是主，高举的不是主，而是人的本身。所以你看见各处的教会事情的发生好像不相同，但是原则上是同样的发生。再看到撒地教会，撒地里面的教会的情况是进到什么地步呢？是怎么样的？他说，主说你什么都有，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为什么没有一样是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根据不是主，他们是根据人，他们根据习惯，根据人的传统。当你放着这些，主就失去他的地位。当我们留心七封西顺的书信的内容，你就很清楚地看见，在七封西顺里，主都是指出他们的问题。虽然外表是不同的问题，但是主刚说的就是没有一点是对的。所以在不出奇的，就是在史梅纳教会还有在推尔推拉教会里，在这两个教会表面上来说，他们的情况是还好，是主没有责备的教会。在两个没有责备的教会里，主一样的是加以呼召叫得胜者。为什么呢？是不是他们情况还不到地，是主是欣赏他们，主是欣赏他们所做的。那为什么主还要去呼召得胜者呢？我们需要留意一件事，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仍然是亚当的子孙，我们是在土里找出来的，我们的性质仍然是亚当的性质。但是在主的教属里、救赎里，在神的安排里，他把我们这些从泥土里造出来的人，将我们带到去按照神的生意，他把我们造就到一个地步，是合神自己。所以当如果我们不是把让主带领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坐在宝座上，我们所依做的一切虽然都是对，但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所以在教会里受责备的是因为他们做的不对，这些没有受责备的，他们外表是做的对，他们做的对，主也欣赏他们，但是主好像还没有完全的接受他们，他们还是没有完全的被接受。我们感谢赞美主，细心的读下去，你看得到他们是对的，但是还是不够准确，不够完整。正如我们今天信主得救了，得救了就什么都行了。但是当我们留意到神话里所需要、所要的，我们就发觉得救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在开始，我们就以为我们已经毕业了。这所以就是说，你是对，但是不够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神。我们留意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你留意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主说他怎么样把天国带进来的那个内容，你会很清楚看得到主把天国带进来那个方法就是根据生命。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提了很多的比喻，而这几个的比喻都是一层一层的来把我们带进神所要的，开始到从开始带到最后，从浮浅带到深入。你看你留意这些的事情，在天国的比喻里，主开始用什么的比喻？就是用撒种。在撒种的比喻里，你知道那里有种子，有些落在浅土，有些落在石头的地，有些落在荆棘的，然后有些落在好土里。落在石头上的都长不出来，就算是长出来很快的也给飞鸟吃了，这头出来就干了。有些出来了，但是在荆棘里都长不得大。所以在教会里你会看得到很多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有弟兄姐妹是赶不上来的，但是最后的是落在好土里的，结 一撒出去就发芽开花结果。但是你留意，当它结实的时候，主怎么说呢？他说有一些是30倍，有60倍的，但是也有100倍的。那时候我要考你们了，在这个三种的成绩都是算是有收成，特别是你比起前面三个的情况，这已经算是丰收了。但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全部都是30倍，主会不会满意呢？那你说60倍吧，多了一倍。但是弟兄姊妹，你晓得，如果有这样的差别放出来，你就知道主最满足的不是30倍，也不是60倍，是在哪里？他最满意的是100倍，因为100倍就是完完全全的向主。你留意见，所以我们就明白，虽然斯梅纳和推亚推拉他们都为主受了很多的苦，推亚推拉是持守了主的道，但是他们所带出来的还没有达到主完完全全的满足的地步，也没有达到完全的向主，所以主仍然在那里提说要得胜者，呼召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什么的情况下谁是得胜者呢？就在教会所处的境况下，无论是他的环境是背向主或者是向着主，那里有一般人，他们的心十分的爱慕，爱慕什么呢？不论环境是怎么样，好也好，不好也好，如果我是叫主的心意能够满足，我们就按着主所要求的来去满足主。那弟兄姊妹，问题是很简单，得胜者是什么样呢？得胜者就是说，当主的心意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那里有一般人是站在主的那边来去满足主。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现在明白什么叫得胜者了。千万不要把属灵的品格或者属灵的工作服事来带进来。当然我们知道要成为得胜者的条件，这两样一定是有，我们不必再提了。但是我们要提的是，你是站在主那边还是不是站在主那边。如果你可以这样的领会，我们现在又碰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信了主一段的日子，我有没有做得胜者的条件呢？我有没有发怨言呢？你会说，哇，你信了主这么短的时间，你就想要做得胜者吗？神所留意的不是你信主多久，而是你在这一段时间里，按照你所对主的认识，你有没有按照这个来去满足主？我们常常是看成绩，但是主是看那个实质。但我们留意，在圣经里每一次所说的，主说什么呢？我要想想，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取，多取。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的想法。我们从来不会这么想，我们的想法就是，圣灵，你昨天信了主，我们今天就要求他做属灵的人，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神不是那么想，他只是天的神的儿女，他可以豁出有一天做神儿女的那个的要求，神的对他就是满足了，这是很宝贝的。我们常说神是用恩典来对待我们，如果我们看不见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恩典。我们常常说信了主长很日子多的，当然他们有益了，有利益。我们感谢主，他给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一回事，我们的制度不是神的制度，他的衡量是根据他，我们的制度是按照眼见的。我们感谢神，是因为这样，我们说每一个在主面前蒙恩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的年纪太轻，我不可以做得胜者。对一些走了很长久道路的弟兄姊妹，你不可以说我走了那么多，我够了，我不再需要去做得胜者。我们感谢主，当我们领会主的这样的观察，那我们不可以忽略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重要的事，我们就有理由和主 讲道理，我们会说，主啊，为什么你不早一点救我，救你早一点救我，我就有多一点时间，那我多一点时间，我可能会有好一点的成绩。你说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那你给我那么少，我就给那么少你咯。但是主做事不是好像我们那么多的想，他做事的法则是很清楚。读腓立比书，你读到神的心意，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那里，主的话叫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一件事，就接着保罗在神面前追求的那个敬礼，那里有一个很缺失的事实，是什么？保罗在这里交通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是按照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召他出来的根据，他就说，所以他说，我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弟兄姐妹，你很清楚看见，你说保罗在那时候像不像基督呢？你好，那么成长的人，你说一定是很像主了？不是，我仍然是追求着要得着基督，而且我要确定我追求的目标是基督。如果你的追求的目标是基督，那就是说你还没有得着基督，那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见面主的时候，你说，主啊，你应该给我更多的时间，那我就可以更像你了。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深深的来了解保罗很深的明白神的心意。他说，基督是我的目标，基督是我要求我的那个根据，我一直要求追求的是要得着基督。神，我是从亚当里面出来的，我有很多的缺陷，我有很多的愚昧，我不能够一下子就完全的脱离出来。虽然我是这么样，我仍然以基督为我的目标。但如果你有这样的认定了，那还有什么呢？但是保罗还是这么说，他知道神里面很深的心意，他知道神怎么看我们。他说，向谁多给就向谁多取。在腓立比书在这件事上又继续的说，保罗很清楚的指出，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所以说，你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去行。这弟兄姊妹，这就是得胜的实际，不是按照你信主的日子多长，也不是按照你属灵的学习有多深，而是按照你心里面你追求什么。而在实质里是你所有的追求和你追求的目的相称不相称。我们感谢赞美主，当主的尺度放在我们里面，放在我们晓得主是实在的，非圣洁公义，他没有亏待任何爱慕他，在他面前爱慕他的人。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完全有条件在神面前去追求做一个得胜者。问题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的顺服是到哪一个地步？我们感谢赞美主。然后还有另一件事，当然我们这样祈求是拣选站在主那边。当然说神的话不可信的，我说神的话是可信的。当然说你信主吗？我把你的头斩下来。我们说你把我头斩下来，我也要信主。这样，弟兄姊妹，教会的历史里实在太多这样的情况。但是今天教会还没有脱离这样的环境。当然在中国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少了很多，在 起码在外表是少了很多。但是当你转眼看到那些回教的国家，他们信主是那么难，他们所遇见的比以前中国弟兄姊妹所遇见的困难还更深。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还会不会跟随主呢？因为你要知道，跟随主本身就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你需要付代价。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比较宽阔的世界里，你说我们没有什么属灵的战争，你错了。我们所遇见的属灵的战争比那些属灵战争 更难。在那些的环境的问题就是你要生还是要死，但是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属灵的战争就是说是你保护你自己还是你玷污了你自己。在他们所碰到的事情是以生命来去维持他们站在神的地步，在我们所的处的环境，我们是用生命来去抵挡这个反对神的地位。我们需要属灵的战争是要把我们心思带离开主，所以在属灵战争里什么的环境是没有什么差别，在外表可能是不同，但是在里面我们要面对的那个属灵的战争是没有别的不同。问题是你是不是站在主的那边还是离开主的地位。现在我来问一个问题，我们说如果我们跟随主，我们讨他的喜悦，他应许我们，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罗马书里面的话，也是在提摩太后书的同一句话。你们如果能够持守，你就可以和他得荣耀。你把这两句话转过来看，你和主一同受苦，你就必和他一同作王。转过来是怎么说呢？你如果不能够忍耐，那你的结果是什么呢？就不能和他一同作王，是这么简单哦。罗马书那里说，你若和基督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转过来是怎么说？我们不和他一同受苦，那弟兄们很简单，那就不可以和他一同得荣耀了。所以就碰到这么个问题，如果我不得胜，而神的成就的那个计划是说把一个救人救到一个地步是和神和主耶稣一同作王，那我不没有得胜，那我就不可以，我还可不可以和基督一同作王呢？或者你说或者可以吧，那那个弟兄在那里穿个龙袍，你却在那里做穿那个蛇袍，都是这么样咯因为你说主已经用他自己的血买从各处各方各国各处大买了人回来，叫他们在地上和他一同王权那你说皇帝我一定可以做了，那就是分别的不同的就是我是代保戴冠冕还是戴一个帽子，弟兄姊妹不是那么回事，达不到那个地步你就得不到那个的赏赐，因为那是一个赏赐。主的安排是说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是叫他们做王，那这个做王在那一方面来说就是说这是一个奖赏。正如刚才两段的圣经说，你若可以忍耐，你就可以和他作王，你和他一同受苦，你就可以得荣耀，这是一个赏赐。那你再看下去，你就会看到灵前第三章和灵后的第五章，那两个地方都说到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主回来的时候，所有属主的人都要在主的基督的台前受审判。这个审判不再是生和死或者是灭亡的审判，这一个审判在我们属神的人生命已经不再发生了。那个审判的目的在哪里？你看那段的经文你就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所提的，就是说你用金银宝石去建造，你会带出什么的结果？你如果用草木和秸去建造，又会是什么的果效？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也说得更加清楚，那里所说的审判的结果是说，一个是得亏损，一个是得到奖赏。这也在福音里书所说的，到那一天有人在那里是咬牙切齿，在黑暗里哀哭。什么叫做咬牙切齿呢？是不是我们又要去到永远的灭亡里呢？不是，因为那里是说到国度的问题。我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说 在救赎里面为你预备的，在国度里可得的荣耀你失去了。你本来他你的冠冕你失去了，阿莱在那里戴的冠冕，甚至小班也在那里戴，但是你呢，你的那个冠冕却给不了你。就领会这是什么一件事。那个冠冕原本是你的，但是因为你没有按着主的圣意来去得达到主所为你一早为你所预备的，你就失去了所谓你一早预备的那个奖赏。你面对这么样的事情，你里面会有很多的难过，你在哪里有很大的后悔，也有很多的沉痛。为什么我会失去了那个冠冕？你那个时候可能不是可惜你得不到那个的冠冕，而你是在埋怨那个时候你在神面前没有宝贵按着神的心意去，你会后悔你的愚昧，没有好好的去满足神的心意，所以今天主给你预备的你得不着了。弟兄姊妹，得着冠冕是一个奖赏，得不到冠冕那怎么样呢？那常常弟兄姊妹说，那我不得胜那怎么样呢？那弟兄姊妹，这个问题是进到去天国的问题，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说这个很大的这个的主题，但是这一点我可以这么提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主，主说在他的计划里面，他安排是要我们被带到去和主一起掌权的地位。那你要和主一起掌权，虽然这里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和主一起坐宝座，你失去了你的冠冕，但是你还是可以在和与基督一同掌权的那个范围里。我昨天 Simon 这样问我，那他说如果我失败了那我怎么样，我当时就和他这么说，我说具体的情形我没有办法说，因为主没有说，但是对我们可以了解一件事，王你就没有办法做了，你可能会做一个院长，或者在第一点，或者做一个村长吧。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在神面前是有亏欠，主却不会做一点事是让他亏欠我们。但是主你又在问，那你做王做到永远，我做村长做到永远，那和这个救恩好像不大相称。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主，他说他要我们和基督一同做王直到永远，但是所以万一你是做了村长但是不是永远的，你说不做到永远是那做多久呢？主天国有多久那你就做村长多久，你说天国有多久是有千年，你说我要做村长一千年那很辛苦。我们感谢主，你跟我开玩笑吧。所以这主那个一千年的安排是有一个作用，是叫我们补课。在今天的时候我们跟不上主的心意，失去了我们该得的那个王的位宝座，所以主就用国度的时间来给我们补课。怎么补呢？每个人都带着冠冕，你却是一个村长，你是服不服呢？这就是补课的作用。你那时候你就会跟主说，主啊是对的，我是应该只是做村长，主就是那个时候要你那里学你的功课。当我们补完了课，我们只会觉得我们的主实在是太宝贝，也是非常的信实，他说要你做王他就不会轻易的放弃。当你读到启示录最后那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当国度到了完过了，新天新地来了，永远的世代都在那里。你看到神的话语怎么说，一切在主里面的人不论大小他们都要和主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当看到主的心意是那么宝贵的时候，神提醒我们他回来的时间已经是很近了，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很切实的心思， 来预备好我们自己。巴不得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主跟我们说的是，你们一般又忠心又善恶的又善良的仆人，而不是听到主说你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那有时候我们的主是欢喜的，我们也可以和他一同欢喜。但愿主恩待怜悯我们，在主留下给我们不是太多的日子里，我们晓得怎么去拣选满足他的心意。本来还有一些的话要说，我现在不说，因为我说你有人说晚上有时间给我说，我看看情形怎么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敬拜你。当我们的心向你打开的时候，你向我们打开你的心，我们真的说看到光。你将我们从罪恶灭亡释放，你将我们迁到你的国度里，要叫你的荣耀华美成为我们的产业，用你自己和你所有的就成为我们的产业。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但愿你让我们了解救恩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大，也让我们更深的明白神要用着我们来去成就他自己的心意。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你一直的安排的信实来做工在我们身上。求主造就我们成为一个单纯专一爱慕你跟随你的心的人，救我们脱离各样的试探，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愚昧。但愿我们的日子在你的面前是用得着，叫我们你在我们里面显为大。我们感谢主，愿主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直到我们面对面见到你的那一天。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